弟兄姐妹，上一次我们思考了圣经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一节，今天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些圣经。首先让我们进入神的话。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我们上一次思考了这些圣经启示的独特地方，它告诉我们神的儿女是这样一批与众不同的人，他们知道一些属灵的奥秘，特别是在圣灵的光照下，根据他们的灵性的恢复，深深知道神的心意，特别是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耶稣这样道成肉身的奥秘。那么今天我们将关注这些圣经的后半部分，才我们看到神的儿女不仅知道真理，而且还知道神启示出来的真理绝对没有虚谎，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实际。首先让我们进入三三支读经法的圣俗分开。我们用三三读经法常常提到一点，那就是凡解的原则。何为凡解的原则呢？就是当神说一种情况一个原则很重要的时候，那就是当时的一种教会一种会众，或者说神要对普世教会会众传递一个心意，那就是你们常常是忽略这样的原则啊，违背这样的一些实底的一个情况。所以这里边给神给我们看到，这些以弗所会众虽然他们深知神是诚实的啊，谬误绝对不会从真理而出来，但是他们在现实当中受到假师傅的影响，对许许多多神启示出来的这些真理反而出现一种糊涂，我们说犯糊涂的这种现象。那么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耶稣，这样道成肉身真理是超越我们的理性超越我们的经验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所以一方面这些会众相信绝对神不会说谎话，那么虚谎绝对不会从真理出，但是到具体神说的这样的一个启示这样一句话的时候，所以我们又出现了一些小信，因为他们超越我们的理性和我们的经验。而在这个时候假师傅又出来，而假师傅他没有圣灵的光照，所以对这样的真理本然的他们就是怀疑的，他们根据原有的宗教的一些情节，宗教的一些惯性以及人的理性人的经验，所以他们否定这样的事实，他们用人的一些理性人所推想出来一种可能性来代替神的话，所以这样的一种人本主义出来的一种对神心意的解读，最后就干扰了当时一个教会的会众。所以神就借着使徒约翰把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以及这个原则已经实实在在的生根在这些信徒生命当中了，所以要透过这个原则来让他们真正接受神的话。那这个原则就是神是诚实的，没有虚谎是从神的真理当中出来的。所以当神问这些以弗所会众，那么你相信不相信神是真实的，他们说相信相信，那么你相信不相信虚谎是绝对不会从真理出来的，那当然我们相信了，这还用说吗？那么神就告诉了，那么我说的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耶稣，这样道成肉身的真理你们为什么不相信？哦，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神的心意是这个心意。既然我们相信神是诚实的，既然相信谬误不从真理而来，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怀疑这一点？虽然它超过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理性，但是我们依然要相信。所以这就是这些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也很重要的针对当时一个教会的光景，神透过这样一个圣灵非常美好的非常智慧的启示，要我们最终归到神的心意，我们可以拨乱反正，我们可以返本归真。那么由此我们也看到罪人和俗人因为他们不明白神的这个属性，也不明白真理和谬误不兼容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所以他们在不明白一些属灵奥秘的时候，他们就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想象自己的理性和自己的经验，以至于怀疑神启示一些话，所以他们用自己的理性和经验去代替神的启示，这就是俗人所带出的一个致命的后果。所以他们在神的超然的启示面前，他们产生怀疑动摇，最后就产生了一种谎言，最后就归到谎言者的这样行列当中。他们不仅自己被谎言所欺骗，而且还用谎言去教导别人，去动摇其他的一些信徒的信心，这是给我们看到的。接下来22节就给我们看到了谎言的本质，说谎的本质了。那么明白这道理以后，我们就进入圣俗三三读经的灵异出来。 那么神把这样的一个原则再次告诉我们，那就是虚谎和真理绝对不相容，那就告诉我们，那么我们所相信的神的话是从真理出的，那么它虽然超过我们的理性，超过我们的经验，我们依然要相信。那么神把这样的实体告诉我们，实际上还是让我们感受到他的爱，他的爱还是扑面而来。因为神看到了太多的年轻的会众受这些假师傅的影响，受这些假师傅透过他们的理性和经验所带出的对神的话语当中的一个怀疑和否定，所以神就直接的把这样一个原则告诉，敲打这些年轻的会众：你相信我是诚实的吗？你相信真理和谬误不兼容吗？如果你相信这些东西，那你为什么要怀疑我说的话呢？所以就把这些年轻的会众从动摇当中、怀疑当中怎么样呢，重新归正到自己的话语当中。我们感谢赞美主，那是神的爱是非常清晰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更深的与神相交，那就是圣灵充满，我们同时也进入合神心意的祷告。我们在天上阿爸父，感谢赞美你，你再一次提醒，再一次把你自己的诚实的属性告诉我们，再一次让我们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我们已经坚信这点。那么在我们现实当中，对许多具体的你启示的一些话，因为他们超过我们的理性，超过我们的经验，我们常常有犯糊涂，我们常常有动摇，我们常常受假师傅的干扰，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理解这些属灵奥秘，也没有圣灵光照，更不知道你是真正诚实的主，你是诚实的神。所以我们借着这些圣经，我们要归正，我们要幡然悔悟，我们要真正的正本清源，我们要拨乱反正，我们求圣灵继续光照带领我们，不断地提醒我们，那么一切从你出的绝对没有虚谎，无论它如何超越我们现实的经验，我们都要坚定的相信，我们的信仰就纯正起来，归正起来，那么信仰就真正建立一个正信的人生，一个纯正的有纯正信仰的人生。我们感谢赞美，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阿们。那么最后我们要进入活出神采，活出神采，我们联想到当时以弗所的教会，我们类比自己与当时以弗所教会的会众，我们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对于童女怀孕，对于道成肉身，对于死而复活，对于许多的这些方三位一体，我们可能都超过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想象以及我们的经验。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我们应该回到对神的信实的属性最基本的认识，既然神是诚实，神是真理的本体，真理绝对没有虚谎，那么神所启示的话语绝对是可信的，虽然超过我们的想象，但是我们绝对应该相信。所以我们就不再受世俗的影响，也不再受我们的理性和经验的影响了，我们就归正到神自己的话语当中。当我们明白这个原则以后，我们也要用这个原则去启发、去归正、去引导那些在这个方面也犯同样糊涂的一些年轻的会众。我们会告诉他们，神是不是信实的，神的话语有没有谎言的成分，谎言能不能从神的话语和真理当中出来，如果这些都是不可能的，那么你为什么怀疑神的话，为什么怀疑圣经里面的话呢？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许多的这些会众，真正对神有信仰的人，真正回到归正到神的话语。接下来第二方面，我们进入处境观念。处境观念，我们今天是理性的时代，是人本的时代，是实证主义的时代，是科学至上的时代，是科学主义的时代，我们一切都要接受科学的检验，一切没有接受科学的检验，仿佛都是谎言。那么这对我们的信仰是带有巨大的一种负面的影响的。那么关于耶稣基督是否存在，关于道成肉身问题、童女怀孕的问题、死而复活的问题、人神二相性的问题、三位一体的问题，这些东西都有可能超越我们的理性，超越科学现在的实践，包括神作为灵的存在的问题，我们用科学也检测不到，那么是不是我们都要动摇、都要怀疑呢？不是的。所以这节圣经再次给我们看到，要回到真理的启示，回到圣灵的相交，回到圣灵所带出的一个真理的这样的光芒绝对没有虚谎的东西。当我们相信这些原则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所说的话、圣经所谈到的一些原则、圣灵所谈到的一些事件都是可信的，都是不可动摇的，都是绝对不会受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感官以及我们的理性所影响的。世间的假师傅、世间的小学也绝对不会把我们掳去。感谢赞美。最后我们进入活出神采的最后一方面，那就活出他的经历。活出的经历作为 神的儿女，我们对神的这种属性，这种信实的属性，诚实的属性有绝对的把握，所以我们就对神的话也有绝对的信号，所以这样我们就有绝对的信仰。那么由此我们进入更加通达的智慧。那么作为人，作为部下，我们若是相信我们的领袖，我们的属灵的带领者，教会的领袖是诚实的，那么他所说的一些话，一些动机，哪怕我们不受听，哪怕我们感觉到好像有点不近人情，但是我们也应该相信。那么作为属灵的领袖，我们也看到神透过他的信实，然后就把他的所有的心意，所有的话语启示出来，别人就会相信，他的儿女就会相信。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子女，我们这个会众，我们的部属，我们也要表现出我们的诚实的品格。如果我们是个虚伪的，我们是个虚假的啊，我们是一个朝三暮四朝秦暮楚的啊，我们是没有定准的，以及我们是没有诚信的，这样我们是默想我们的部下会相信我们的话语的。所以我们这样建立起来的团队也不可能是一个诚信的团队和一个团队。我们感谢赞美主。